也看见教会的成长，那么归荣耀给神。这个时候我们先做祷告一下。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又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懂得来听你自己的话，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耳朵，以心来领受你的话，也帮助，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给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着帮助。我们把这个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不允许撒旦在我们当中做搅扰的工作，让我们以安静的心灵来领受你自己的话，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读几段的圣经，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我们同声来读一下这一节好吗？帮忙一下还没有翻到圣经的，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有什么两个字眼出现两次的，我们也常常讲的，什么贫穷和富足。那么这里是讲到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也因为他的贫穷带给我们富足。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那这是保罗，使徒保罗讲的话，使徒保罗讲的话。好，也是同声来读十一节到十三节。好，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自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出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好，十二节注意，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卑贱比贫穷还更糟，是不是？其实保罗就是懂得怎么样处贫穷、处卑贱，但是他也懂得处丰富、处富足。好，那我们再看创世纪前面了，创世纪旧约圣经最前面的第十二章。我们再读两段，这里就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叫做亚伯兰。十二章第七第八节，第七第八节我自己来读好了呀，就是创世纪最前面的几面，十二章第七第八节，耶和华向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哪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哪里他有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自大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我们注意出现两次的是筑了一座坛，祭坛， 筑了祭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就因为搬动他们那个时候是游牧民族嘛，他们看到有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他们就搬到那边去，因为他们是牧羊人，那么就在那边自搭帐篷。那么在什么地方自搭帐篷，以后又搬到什么地方再自搭帐篷，所以筑坛和自搭帐篷，这个是亚伯拉罕当时的最重要的两件东西。还有第十三章，十三章第三第四两节，这个我们要同声读一下，第三第四，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自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哪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两节也有提到什么帐篷肯筑坛筑坛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帐篷自搭帐篷就是他所住的房子一样。好大家还记得上个月我们先欢迎他们进来坐。还记得上个月我讲一个题目是什么题目超越日光之下，那其实超越日光之下就是日光之上嘛，是不是？超越日光之下的人生观，那我用什么做例子？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所罗门王，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当他做王，当他做王跟大卫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最富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强国富民的那一段时间，所罗门王做王。但是他后来年老的时候写了什么书呢？传道书。传道书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字眼呢？日光之下出现29次，还有呢虚空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都是虚空，都是普风的，虚空30多次呢。那么我们就用那个例子来讲到日光之下的生活，那以后也用引导摩西在诗篇90篇所写的，就把神的永恒跟人生命的短处做一个比较，那么就要我们懂得速算自己的日子。我就用以弗所书5章来勉励大家，我们要懂得爱惜光阴，那么要如何为主而活。那么今天我就来思想日光之上的生活，一个小题目呢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属天的财富，属灵的财富，不是属地的财富，是属天。属天属灵的财富比属地的财富更好，是不是？为什么呢？属天的财富是永恒的，属地的财富是暂时的，是不是？你活在地上，你才有属地的财富去享受，你不在世上，你就不能去享受了。但是我们属天的财富，我们是永恒的，永久的，都可以享受。金钱是人人最爱的东西，也是人人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去得着、去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认为金钱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离不了金钱，所以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尽力卖力，我们在那边发挥心血，在那边绞尽脑汁，如何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不错，当你拥有更多的财富的时候，你对前景前面的生活就得更有安全感。尤其是今天的时代非常的纷乱，实际的变迁呢非常快，快速得很，又是难以捉摸。好像前几年我们看见有不少人的财富缩水好像钱财，圣经时记载钱财能够长翅膀能够长翅膀飞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为着儿女，为着家庭我们继续多一点财富，不是更觉得更安全，对未来觉得更安全更有踏实吗？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有的弟兄谈起这个10多年来，他常常回大陆探亲 他说他每一次回去以后啊，就看见大陆的情况不同啊，进步好快，因为大陆的经济起飞啊，非常快速，各种的建设，不管是道路了、铁路啊，进步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啊，难怪。他说我们在大陆见到大陆的人一谈起话来啊，就很容易扯到这个赚钱的问题了，好像大家都向什么向前看啊，不是前面的钱啊，向什么钱，金钱的钱看啊，就是也无可后悔的，也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金钱的重要性。但是圣经里面所讨论的财富啊，所讲到的刚才我们所读的贫穷与富足这个观点呢，有一点不同，不是单单指物质上的贫穷和富有啊，也包括属灵方面的、属天方面的贫穷和富有。正如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讲到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什么富足。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本来是在天上的，他是以至高的父神啊同等同存同尊荣的啊。如果说这个万有是属于神的，这个万有也是属于主耶稣的，因为父神、主耶稣、圣灵，刚才我们受洗的时候用这三个名称嘛，父神、耶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都是拥有这个宇宙万物的，是何等的富有。但是主耶稣为了救世上的罪人而愿意来到什么世上，成为什么贫穷。他出生在哪里？马槽里，长大在拿撒勒城，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非常贫穷的长大。后来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还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界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表明他是非常的贫穷。为什么呢？为了要拯救世界上的人，他来到世上成为贫穷。那么好，叫我们今天信靠你的人，我们今天有四位已经受洗归入主，他们在主里面是一个富有的人，有了数天的财富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富足呢，并不是单单只做物质上的富足而已，更是只做属天的富足，享受属灵的部分。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有提到，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其实这个富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并不是说你要拥有多少才算富足。那我们就用保罗来做例子，保罗是一个清苦的传道人，但是他常常享受到基督的丰富，那么他的生活充满喜乐平安，他也是一个懂得知足常乐的人。那刚才我们就读了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好几本书了，以弗所、腓立比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所以我们是说监狱书信。那么腓立比书信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啊，是里面的中心思想是可以讲到喜乐。那么当保罗讲到喜乐的时候，他是靠主喜乐，他也劝勉弟兄姊妹要靠主喜乐，那么这个喜乐出现好多次。那么在第四章这个腓立比的第四章就他就描述保罗自己的情况，还有两节我们应该读的，在第四章18-19节，刚才没有读到的，我现在自己读一下。第四章第十九节，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矣。我已经充足，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夫体受了你们的亏送。” 当作祭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有两次充足，十八节是讲到他自己是非常充足的人，那么十九节他就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靠主，神必在他荣耀的丰富里面赐给你们所需用的都充足。其实腓立比书有四次出现充足这个 plea， 原文希腊文叫做 plea， 那么是一个动词，那么而且这个动词是一个perfect tense， 已经完成式，而且是 passive voice， 就是如果翻成英文 I have been filled， 我已经被充满，我已经被充满，被什么所充满呢？被基督的丰富，被神的丰富所充满。那么我们看保罗说他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下什么他而且就是在什么情况，他在十四章这里讲的，在无论什么情况当中都可以自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当他被所有的神的丰富所充满的时候，他就懂得自足。知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那么什么叫知足呢？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一种的心理的状况，并不是说单单外表的拥有多或者少，是更重要的是你心理的状态。其实富足和贫穷啊，也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刚才也是讲过是相对的名词，是一个心理的状态，不在乎外表生活所拥有的多少。如果你感觉到富有，你就真的富有了；如果你感觉到贫穷，你就贫穷了。这是你的感受而已。所以保罗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这是他的感受而已，在实际生活上他有许多缺乏。保罗实际的生活上有许多缺乏，他是一个清苦的传道人，但是当他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刚才我们讲过，他是在监牢里面，监牢里面的环境一定很差嘛，又不自由，但是他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还有腓立比的信徒非常好，非常好待这个保罗，常常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在十八节下半节，腓立比教会还派了一个人以巴弗提他说你去到罗马去看望保罗，还带了不少的礼物和饰品送给保罗。而且这个腓立比的信徒还交代以巴弗提，他说你就代表我们去服侍保罗，你就住在那边一段时间服侍保罗，他是在监牢里面又是年老的人，那么你就代表我们去服侍保罗。所以就看见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做的实在很多，所以保罗也借着这一封书信向他们致谢，好几次他写信向他们致谢，也告诉他们你们是做的太多了，做的太多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知足的人才会讲的话语，对自己满意，对环境满意，对别人所做的也满意，这个就是一个懂得知足的人，会欣赏别人所做的，向别人道谢，称赞别人所做的，显出保罗感恩的心态。怎么不叫保罗快乐？怎么不叫保罗感受知足呢？保罗有了基督的生命，他就一直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树灵的生命成熟到什么地步呢？他成熟到可以掌管自己的心情，他可以掌管自己的生活，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环境的支配。他的内心已经进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当中，主耶稣所赐给他的平安、喜乐、忍耐不再受环境所左右，他懂得处贫穷，他也懂得处丰富。在贫穷的时候不埋怨，不怨天尤人，他懂得处丰富。在丰富当中他不放纵，不乱来，不浪费，不随意花钱， 他仍然懂得节制，懂得善用钱财。我们想一想，保罗的灵程到了什么程度呢？不管是饥饿，不管是饱足，不管是有余，不管是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得了秘诀，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什么秘诀呢？他就是懂得一样，还是生活的快乐，生活的自满足。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句话叫做谁是谁在，随意而安。就是他保罗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无论任何情况当中啊，他都过得很平安，过得很丰富，过得很喜乐。这就是他所学到的秘诀，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当中，他学到这个秘诀；从他慢慢认识神的丰盛的时候，他学到这个秘诀；从他慢慢经历到神何等奇妙的供应他的需要，而学到秘诀。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物质文明相当进步，科技也是非常的发达，特别网络 Internet， 哎呀，发展得非常的快。但是人的生活的满意感啊，神的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心灵的满足感啊，并没有同时上升进步，明白吗？世界的文明进步，什么都进步，但是我们人生活的满意度、满意感没有同时上升进步。可能特别我们这几年嘛，因为前几年不是有经济金融风暴，金融风暴来到，好多人失业，那么当然心灵就感觉到很不舒服。那么甚至有人说这一次的经济风暴是从1929年，你们知道1929年是一个大萧条的时候，那么那一次以后就是这一次了，所以是相当严重的。那么1929年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我不知道详情怎么样。有人没有在1929年出生的在我们当中，如果有的话已经多少岁了？80多了。对，那么但是大家都讲那个时候实在是一个大萧条的时候，人非常辛苦啊，人也不敢用钱。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这个欧债的危机啊也相当严重了。那么加上我们看见天灾人祸、海啸、地震、火灾、风灾、水灾啊，我们都不相信。一个礼拜以前不是在北京大水灾吗？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呀，哎呀，好可怕的水灾呢！所以任何地方都好多这些天灾人祸。那么在中东一带那些国家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政治不安定，有什么所谓从突尼西亚开始一直到埃及，什么革命，那么政治不安定，利比亚倒下来，现在叙利亚天天有轰炸，天天有人死，那很多人的心里面惶惶不安。那当人心里不安的时候，最明显的现象是什么？自杀的人口增多，自杀的人口增多，还有呢，犯忧郁症的人，就是害怕，犯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人生失去了安全感，当然就带来连锁的反应，政治非常的纷乱。美国呢，以酗酒、毒品泛滥、性泛滥来躲避不安的现象。我讲一个事例，在香港，有一位本来是做大生意的商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富豪了，全家生活得非常好，结果就非常的奢华过度了，浪费惯了，那么想不到时机变迁，这个商家他的生意大大的失败，不但亏大本还负债累累，那么心中的压力他实在承受不了，而且他又挨不过贫穷的煎熬痛苦啊，所以他更受不了看到妻子儿女受连累的那个痛苦。所以他有一天，结果怎么样呢？有一天呢， 他就决定把全家大小跟他自己都锁在汽车里面，用高速度在香港的半山上用高速度冲向大海去，同归于尽。为什么这样的悲惨呢？因为他不懂得处丰富，更不懂得处贫穷，他的心中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他如果不冲到海中死亡的话，他也会神经错乱。他如果自己神经错乱，他看见了妻子儿女不是更痛苦吗？他就是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痛苦，他才不得不心里一横，全家同归于尽。保罗完全不同，保罗懂得处贫穷，也懂得处丰富。保罗一定过惯了简朴的生活，他不随便花钱，不浪费资源。其实最浪费资源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我们所处的美国嘛。美国就是最浪费资源。美国人口多少？只有3亿，三亿是不是？全世界现在的人口有多少？有70亿了。3亿啊，用70亿来除3亿，不过才不过还不到1/4呢，4.5。但是美国所消耗的是世界将近25%的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是将近25%，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吗？那如果你到餐馆了，那些吃巴菲餐馆的根本就吃不完，还是一盘一盘一盘一盘的拿，那不是浪费吗？不是丢到的东西不知道多少呢？世界现在还有不少的地方还是在饿死呢。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多月以前不是在北朝鲜吗？有人饿是因为今年的大寒，这个空前旱灾呀、啊，美国也是旱灾呀、啊。那么那在北朝鲜饿死20000人，你想在现在的时代还有人饿死？可能非洲啊，非洲也有人饿死，非常贫穷的地方，在北朝鲜的地方还会饿死20000人，那我们在这里却在浪费，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方式好像美国人的话，大概需要4到5个地球才够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弟兄姊妹，我们内心有个很强的欲望，这个欲望你要非常小心谨慎。这种欲望是一个无抵抗，任何物质的东西都不容易填满的，因为贪心的人的字典里面没有什么足够，没有足够这个词句，他每时每刻都在追逐更多的东西，有时可能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也想得着，结果呢，心灵始终不能够安详，不能够安宁。我们想一想，我们只有一双手，但是我们想抓住的东西啊，1000只手都还不够。我们这颗心呢、啊，只不过像拳头怎么大，但是你什么东西装进去还是装不满。你想人是多么的可怜啊，因为人永不满足的渴望，人永无止境的贪求。不错，我们与上一代的人相比，整体来讲，我们比过去的人更懂得健康，是不是？更懂得长寿，也更懂得安全。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教育水准都更高，而且现在交通非常的发达啊，旅游非常的方便啊，世界的人来来去去，整体来讲人的生活是更好，应该是更好，是不是？但是人生活的品质，人生活的品质却在下降，人的道德更差。不用说，快乐指数也在下降，快乐指数也在下降。我们可知道吗？全世界哪一个国民生活的最快乐呢？不 不是美国哦，美国虽然是富有，但是生活的 不一定快乐的。在南太平洋，就是New Zealand、Australia 一带，有很多小岛啊，飞机就是其中的一个岛。南太平洋很多岛啊，有那些岛民啊，岛是生活的很自在。所以有一个岛呢，他们统计过了啊，是生活快乐指数最高的那一个岛啊啊。全岛就是等于全国嘛，才不过21万的人口啊。那么每一个过民的平均收入还不到3000块美金，但是他们生活的指数最高，生活的最快乐。哎呀，那个岛国的四周围都是什么？海，这都是岛国嘛，白沙，白的沙。哎呀，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海水澎湃的声音啊，的每天的生活就可以跑到海边啊，在那边唱歌啊，跳舞啊，哎呀，长寿到海阔天空啊，心广神怡，怎么不快乐呢？所以他们快乐的指数最高。保罗怎么样学会自助呢？还有一句话就是刚才讲过，我靠做哪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今天我们人有许多遗憾的事情，我们很想做很多善事，但是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保罗没有这种感受，为什么呢？不是靠自己的才干啊，凡事都能做。你敢讲这一句话，为什么保罗敢讲凡事我都能做呢？因为我靠做哪家给我力量，是谁？是神给他的力量，他就敢讲凡事都能做。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人觉得很遗憾？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如果一个人敢讲凡事都能做，他满意不满意自己呢？他应该满意嘛，应该自助了嘛。那这也是他学会自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好，现在我们用一点时间好不好，就回到旧约，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因为是信心致富，那么我们就看一点他的事情作为例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4000多年以前的人，希伯来民族的祖先呢，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就是牧羊，以牧放羊群为生的。那么最重要的，他们要找草地，他们要在河边生活，就是最要紧的。所以他们就常常搬动在搬动自大帐篷所以希伯来书也说，当提到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在异地居住帐篷，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们生活当中有两件东西一直跟着他们的，一个是祝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一个就是自搭帐篷。刚才我们讲过，他们每到一处一定先祝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表示向神感恩。那么第一次记载人会求告神的名，就是在创世纪4章最后一节。那个时候是记载是这样子亚当夏娃不是有两个儿子吗？亚伯该隐。那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献祭，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该隐就把亚伯杀了。那么杀了后来，因为亚伯是代表有信心的后代，那么神就再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瑟特，就代替亚伯，代表有信心的后代。那么瑟特的时代呢，人才开始懂得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呢？就是我们今天最简单的话来说是什么？祷告嘛。祷告，你祷告读经就是亲近神嘛。你为什么要读经祷告亲近神呢？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嘛。你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照做神的心意来生活，讨神的喜悦。好，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看亚伯拉罕如何过帐篷的生活。刚才讲过，帐篷常常搬迁，这个是流动性的，是不扎根的。有一首诗歌说，世界非我家，世界非我家。我们不是世界的本地人啊，不是因为你现在从中国或者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不是美国的本地人。是的，其实世界就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哪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聚居做客旅而已。 那比方说你现在被公司所派，你出差了，出差几天也好，或者几个礼拜也好，甚至你一两个月，那当你出差，你的责任，你的工作完毕以后，你要什么？回家咯，只要归家心切咯，一定会归家心切。不管你出差的地方是多么美丽啊，不管人情多么浓厚啊，你不能留恋的，更不能自作多情哦。你不能对人说啊，相见恨晚哦，是不是？那你不能这样做，你还是要回家嘛，是不是？你如果出外旅游啊，你出外旅游 camping 的时候，最要紧就是行李要求简单嘛，行李当然简单方便，这样客旅的生活才会轻松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camping 旅游的帐篷的生活：可增可减，可多可少，包括金钱、财富、名利、前世。所谓增减多少，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神所安排的。神如果给多少，我们感谢做灵受，神要拿走也无所谓。正如约伯经过一场灾难之后，他所说的是什么话？他的太太叫他埋怨神啊，但是他说不，他说收起的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切的事情拿得起也放得下，这样的人生才是快乐轻松。在人类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希伯来民族有做生肉的宗教透视或者宗教情操 religious insight。就是说犹太人可以没有国家，可以没有自己的政府，但是犹太人不能没有宗教信仰。那就像美国的祖先啊，我们美国的祖先是英国过来的一群清教徒，他们做 Mayflower 五月花，非常辛苦的漂海过来，300多年前，他们为了什么呢？为了寻找信仰的自由，为了寻找敬拜耶和华的自由，千辛万苦移民到美洲来。他们的精神呢，就好像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他们除了简单的用具之外，身无其他物质。他们所信仰的神会加给他们力量，会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啊。当他们由移民过来开拓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那么开拓一个新的地区，当然第一件事情要为自己先盖可以勉强抵挡风邪的房屋嘛，是不是？因为美国就是有春夏秋冬嘛，非常，那么你一定要有很简单的，最简单的木屋也是需要的。那么当你建好了以后呢，你就要开始，他们就马上要信工建造什么礼拜堂。他们都是信主的，建造不哪怕是简陋的一个木屋，哪怕没有这个沙发，这样的椅子是好舒服，他们就木做的钉好几个木板凳子，三五条就可以了。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屋子上面放一个什么十字架，这个就是他们新移民区的精神中心。他们每天早晨，当然都是住在附近嘛，每天早晨就先来到这个礼拜堂，他们在那边敬拜赞美，以后他们就从这里出去为生存努力殷勤奋斗，傍晚已经工作完毕又回到这个礼拜堂来，支持神给他们的力量、安慰和鼓舞。他们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虽然是艰辛，却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人生旅程。他们每天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要支搭帐篷，步步向前行。对今生，他们有严肃繁重的责任感，但是在旅途中依着不断盼望，那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天上更美的家乡。这些初期移民来美国的清教徒，他们有三大特质：非常殷勤工作， 第二，非常勇敢面对困难，人生不能没有困难，但是他们勇敢面对困难，还有一个高度的宗教情操，对神啊有一个敬虔的依靠的心，这是三大特质。其实这个三大特质就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很明显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伯克利帐篷人生如意培养出来的精神，绝对不是从摩天高楼的人生如意培养出来的。四年前911美国发生什么大事？纽约两栋100多层的摩天大楼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倒塌下来，那应该是美国人痛定思痛回到神面前好好向神悔改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过得很丰富的一个人生，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世界非我家，我们应该过一个克里帐篷的人生。一个过着克里帐篷的人生，是承认自己的家乡是在中心月之外，是在日光之上的。他应该过一个超越日光的生活，对四周围的事物不留恋，不计较，不尊敬，就是跟今天世界上的人所不同的，是不是？世界上的人是相反的，他要贪求更多，爱世界，爱物质享受，这是世人的观点，这是我们不是的。说实在话，现在的人呢，越文明越要享受，越浮躁，他心里啊就越纷乱，因为他想的太多了，心里不能够平静，不会享受安息。刚才我们讲过，要过一个快乐的轻松的克里生活，不贪恋，不要与人比较了。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喜欢拿人来比较，不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就拿自己的儿女跟别人的儿女来比较。因为人总是盼望自己的儿女最好嘛，尤其是你来到美国，哎呀，有的孩子什么回到学，从学校回来，什么钢琴也学，游泳也学，打球也学，那么这个父母亲啊，整天就是开车去送他们了。那么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啊，我的孩子要最好、最聪明、最出众，结果就给儿女许多的压力。有一位才是14岁的少年人，那今年他刚刚进到九年级，念九年级，高中嘛，美国是九年级，9、10、11、12，四年高中。那他的爸爸对他的期望非常高，其实这个孩子已经够聪明了，够努力，够用功了，成绩都是 A 嘛，还有时候还是甚至 Honor A 呢，但是他的爸爸还是很会把他跟别人比较。那有一天他爸爸对他说，孩子啊，哎呀，你实在是天之骄子，你看呐、啊，你多生活多么舒服，你每天上下课都是随妈妈开车啊，妈妈驾车送你接你回来，哎呀，你生活得这么舒服啊。那如果美国总统林肯啊，那个时候他像你这样的年龄啊，他去上课他是走路来回差不多要一个钟头多了。你看这个爸爸多糊涂啊，怎么把100多年前林肯时代的来跟他今天的儿子来比较呢？根本那个时候连汽车都没有嘛，是不是、那么这个孩子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不服气了，爸爸知道了，他就再加上一句啊，爸爸，林肯像你这样的年龄已经做总统了呢。你想气死不气死爸爸呢？这个孩子聪明不聪明？聪明吗？你拿人来比较，我就拿你来比较了。他也是讲对了，人比人气死人，当你与人比较的时候，你就不会真正满足现况。所以有人说这个比字怎么写法，比是两个匕首啊，两把刀啊，比是两把刀啊，一刀插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一刀是插在谁的身上，自己的身上，自己苦恼别人也遭殃，何苦呢？其实每一个人 神所造的都是特别的，神造人都是赐给人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欣赏每一个人的不同点，也要尊重别人的不同，千万不要拿人来比，每一个人一定有比别人强的地方，也一定有比别人弱的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多看自己有余的，少看别人的缺点软弱，你心中自然就会产生许多的感恩来。当有年老的弟兄姊妹生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我跟师母是在长青团契里面服侍，我就会送给他们两节经文，那是在箴言三章十六十七节，箴言三章十六就好像约翰三章十六节，很多人会背嘛。那么箴言三章十六十七节怎么样呢？他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前是安乐，他的路前是平安，非常宝贵的两节，所以我也送给那些年纪大的人啊。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前是安乐，他的路前是平安。虽然今天有人说金钱是万能的，但是长寿、喜乐、平安是金钱买不到的，是不是？啊，正如金钱买得到山珍海味，但是买不到什么好胃口。哎，有人说我从来没有不好胃口，我的胃口都是很好的，特别如果到巴菲餐馆呀，我就一直吃不停啊，不会停下来，胃口特别好啊。但是医学告诉我们什么呢？长寿的人呢，都是只吃七分饱啊，长寿的人都是只吃七分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像亚伯拉罕、像保罗一样，如果你要在基督里面拥有数天的财富，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过一个客旅，不留恋、不贪爱世界的生活，常常亲近神，也要懂得像保罗一样过的一个简朴的生活，懂得学会知足，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富足，才是享受丰富精彩的人生。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你不但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但是你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够相信主，因为在相信主，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数天各样属灵的福气。求主祝福不单受洗的四位弟兄姊妹，也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懂得享受神所赐的丰富，过一个懂得自主的人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